喂，我是向啦。
哈，你说你是向？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向卡来，我是向。那关于上一集，我分享我自己独自一个人去澳洲还有新加坡十天的旅行之后，有一些人就有一些回想，就问说怎么敢自己一个人出国去那么远的地方。所以今天这一集就想要来跟大家聊聊独旅这件事。那无独有偶呢，我最近刚好有一个演员朋友，他也是独自一个人，应该是第一次自己独自一个人出国，然后他就说他也想要分享，然后想要跟我聊聊这方面的感想。那我想说那就直接到节目上聊吧，刚好也可以把这一集记录下来。那就让我们欢迎洪熙。
嗨，大家好，我叫陈洪熙。
Yeah. 你要多讲一点你的来历。
第一次有点紧张。大家好，我是陈洪熙，我是一位演员，然后同时也是一名健身教练这样。
嗯，我蛮多演员朋友后来都去当健身教练，其实我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好像还不错，你懂吗？
就是一个收入，一个兼职来源嘛，然后又时间自由这样子。
没错，
我跟洪熙第一次认识是我们合作那个黑人牙膏，然后那时候还叫黑人牙膏，现在叫好来了。对，然后就是拍了跟卢广仲一起拍那个那一年的广告这样子。
没错。
好，那为什么今天会邀请洪熙呢？其实是因为洪熙发现我也去自己一个人出国旅游，然后我们的时间非常重叠，那他那阵子他刚好是一个人也在国外旅游。你要不要先跟大家说你是一个人去哪里？
哦，我这次一个人是去韩国。
其实去韩国好像蛮多人，就蛮适合一个人去的，对不对？
其实我不知道，因为真的是第一次去，所以不知道什么是所谓的适不适合。但那纯粹就是一个很偶然，我就睡觉睡，还是我出国好了
这么 free 的，是不是？
就是这么突然。
那你怎么会想要选去韩国？
想去选韩国主要是因为有点不孝啦，就是因为 我差不多十二十三岁的时候第一次跟我妈出国，就是跟那种旅行团大巴那种出国，然后出国到一半的时候我就看着我妈说，妈，我之后要一个人来这个地方。
哦，所以你十二十三岁就是跟团然后去韩国。
对，然后就觉得哇， 我好想要一个人
出国。怎么说，跟团有什么不好的回忆吗？
是跟团没有什么不好的回忆。哦，跟团有不好的回忆耶。
那你那一团是你妈的公司，还是说是一群欧巴桑团，还是什么里面也有年轻人，还是什么？
这纯粹是那种旅行社办的那种，
就是买行程，然后就跟一群不认识的人一起去旅游这样。
没错。然后里面有个最讨厌的行程是大家一定都有经历过，就是去那种什么购物店。
哦，对对对，
什么人参啊，什么护肝的啊，什么的啊。哦，那一趴真的是超级讨厌。
怎么说，他就是会一定逼你一定要买东西才能上车，是不是？
没有没有，你会被带到一间公司里面，然后先跟你介绍完之后啊，会把你关在一个小房间里面。嗯，然后就前面就是一个么字型的柜子，然后一群人会给你介绍产品，然后介绍完之后啊，然后就来来来来，
就是开始讲中文，是不是？
对对对，超级讨厌。然后就是你不买啊，大家就是这样看着你啊，就是很有压力啊，就很像被霸凌，你懂吗？就是一群人就孤在后面，然后没有人想要上前买。
你说很像那个鱿鱼游戏，没有人敢当第一个，因为他感觉他一开始心力，其他人就也要跟着买。但如果那时候大家都不买，就好像就是一个沉默螺旋，大家就可以就是全身而退。
对，
所以就很讨厌那种充满压力的行程，这样。
对对对，而且重点是没什么自由啦，没什么自由，真的。
我想到我其实也是大概十一十二岁的时候，也是跟我妈就是跟团去韩国，但那个时候是跟公司的旅游，所以就没有这种购物的行程，因为它是全公司的圆旅。对对，然后我那一次去韩国之后，我就没有再去韩国了。对，可是我去韩国的那次经历也很不好，因为我最后一天，因为你知道跟团的行程，其实吃东西就是他们一定会找那种很大的场地，那韩国很多地下室，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你知不知道？
人参鸡吗？
就是，对，就很多地下室，然后地下室的那种餐厅就是空气很不流通，然后我们就连吃了好几餐，什么铜板烤肉、火锅、人参鸡，都是那种地下室，然后我可能就是闷到了吧，然后我最后一天就是半夜整个上吐下泻，就是 大病一场。
怎么会？
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水土不服啊，然后整个人病恹恹的，所以就是我对韩国的印象就只存在于我最后一天就是整个瘫软，然后全部要跑行程，我妈也没办法跑，她就只好在公园就是可能帮我刮痧干嘛的。然后回到桃园，还是我妈的一个同事，就是一个男同事就背着我，还被那个房检局的人说怎么了。
这画面蛮可爱的，不知道为什么
可是真的很痛苦，真的超痛苦，我就是也不知道怎么了。然后那整天就是行程就泡汤，还好是最后一天。对，所以我对韩国可能第一印象跟你 也一样，就是觉得很不舒服的一次旅游。
确实。
对啊，那你这次去你怎么会想要自己一个人去啊？就是你虽然说是午夜梦回，就是突然有这个想法，可是你没有想说要找一下朋友吗？
太难配合了，就太临时了啦。
可是因为韩国感觉，因为就是也不远啊，所以就是感觉应该蛮好揪的。
揪不揪是一个歧视，但就是
不知道揪谁。
确实就是不知道揪谁啊，然后你也不知道揪了这个人，他就毕竟我们揪朋友嘛，我们也不是每天很 close 的，
对对，
紧密相处。那我今天跟这个人出去，我必须还要顾虑到我的旅伴的感受啊，干嘛干嘛的。而且真的是我这次去，我其实是过生日
哦，这感觉很孤单耶。
不会不会不会，
你说自己一个人去韩国帮自己庆生吗？
对对，因为我往年来说我不太会庆生，我可能就是自己一个人去走走，或是跟朋友吃个饭。我觉得哦，生日蛮，
那我先祝你生日快乐。
过了，
生日快乐
我就觉得哦，这 OK 了。但我就觉得这是今年来给一个自己没有体验过的事情。对，独旅嘛，就人生好像没有这样做过，而且也是自己一个人，第一次自己一个人出国。
欸，那你之前的出国经验，就是除了跟团之外，你也是有跟朋友一起去的经验？
没有跟朋友一起去，但有听过朋友跟朋友一起出，就是
吵架，就不欢而散，
就是有点不开心，干嘛干嘛。但我就觉得，我还是自己去好了。有没有？
因为出国就是很考验，就出国就有点类同居的概念。
哦，
就是你等于说你24小时都要跟同一批人在一起嘛。那你今天出国，其实很多人他们可能平常一起吃饭聊天是合得来的，
对，
可是一旦你要开始跑行程，有比如说你今天就很想购物，可那个人就可能想要去看一些名胜古迹，你就觉得看这种时间很浪费时间，还要付门票，你们就会因此而吵起来。
对，
那你可能想说，那我们就是住在一起，那我们就分开行程走可以了吧。那就有人会说，都一起出国为什么要分开行动啊，我们不是就要一起玩才要一起出国吗，什么什么，就你知道又有人会有这种意见。所以其实要找到一个很合适的旅伴真的非常难得，
非常不容易。
因为我就曾经有碰过几次滑铁卢的经验，就是我想出国，可是我有点不想自己，我就有点就是在脸书上发文，就说有没有跟我一起，那还真的有人要跟我一起。然后那个人就是，我就觉得说反正就也去个4天而已，就我去香港，然后反正你去个4天，然后那是我以前某一堂课一起修课的一个同学。虽然我觉得他有一点点怪怪的，可是我就觉得反正4天应该还好吧。结果没想到第二天我就有点快受不了他了，就是因为我们玩的行程太不一样了，然后可能就好死不死我去香港也是有一点肚子有点不舒服。
哦，你天，
对对，
你怎么又不舒服啊？
对，我就是我像是一个体弱多病的人，然后我就不舒服，然后他好像一副就是好像没有觉得要很关心我的感觉，他感觉好像他难得出来玩，他就想要多去看，他就有点不想要管我。但他有帮我买胃药回来了，可是你当下就会觉得，你知道吗？非常的孤单，人身处在异乡，然后唯一跟你相依为命的人，竟然感觉就是好像弃之于你不顾，你就觉得哦，对，就是我觉得真的不要乱找旅伴，就是你真的很难得可以找到很适合的，
真的。而且自己一个人出去，就真的是。有没有什么行程点没有跑到，其实没有关系，我累了我就是回去睡觉
就是比较容易原谅自己。
对 对, 對，不要让自己舒服一点，大家都自己一个人出来玩了，对不对？
那你所以这等于说是你很久很久之后出国，然后刚好就是自己一个人出国。
对，
那你有什么顾虑的事吗？因为毕竟要第一次做这件事嘛。
顾虑的事哦，
你上一次出国是什么时候？疫情前了吧？大概已经差不多30年了吧？
疫情后
有出国过一次？
疫情后吗？ 好像就今年耶。
你是去哪里？
韩国。
又是去韩国。那你那时候是跟谁去？
跟我妈。
哦，又是跟你妈，但是是不是跟团的？
是跟团、啊、我妈永远只跟团，因为她觉得跟团就是不用走路啊，在车上、
哦、可以坐游览车。
对，游览车睡醒就到，睡醒就到这样。
哦，你妈就是懒得自己做这些规划。
对对对，但那次跟我妈的经验是，我妈就是家人嘛，会是买东西，就、嗯、是啊，我妈特别喜欢韩国的便利商店跟超市，嗯，所以我每到一个点，
她就一定要逛这些东西。
对，她看到哇，她看到 Seven 每一间长得一模一样的哦，她就是要先进去走个一圈。
但那你不是在十几年前就已经发过誓说你未来要自己来吗？那你这次怎么会答应又再跟你妈一起跟团来？
她需要有人陪。
因为如果他自己一个人去，就没有人跟他一起睡，就他必须要跟陌生人睡。
对对对对，应该是这样子啊。
那是他帮你出钱吗？
那当然、啊，因为我就是提供我的行李箱容量跟我的力。
你说给他瞎买一通这样？
对对对，他真的是进去那种像什么乐天超市啊，哦，这是什么东西就啪啪啪。我说你有做过功课吗？他说我不知道，啪
啪啪，我看了就想买。
对对对对对。我都不知道我家那么钱。
但跟家人出去玩的好处就是不用花钱了，不用花到自己的钱。
确实啊，但也就是我自己去就是好好的陪他出去，也没有买什么东西、嗯、我那时候跟我妈出去我就只买了一把雨伞。
那你整趟旅程都是在放空吗？
我整趟旅程都在找都在找咖啡厅、
嗯、就是清静一下这样。
就是你逛了是不是差不多了，那
去准备去集合了，
就是你逛的差不多了嘛，那我去买一杯咖啡喝，这样坐着休息。嗯啊，如果你还想去逛，那你就去逛啊，反正我都在这里，嗯，你儿子都在这里等你啊，嗯，你就是回来来找我就好了。
反正就是你妈有自己的事做，然后你也就省得轻松，就是自己
对对对，
找一些让你自己放松一点的事情做。對對
對，都是成年人了这样。
那你跟你妈去韩国，因为是今年初嘛，那跟你这次自己一个人去，你觉得？最大的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
说真的还是自由啦、嗯、真的是自由，而且就是你什么时候点要吃饭干嘛是自己决定、嗯、真的是自己决定，然后要去哪里逛啊，要累了啊，明天什么行程啊，我其实都是当天才决定的。
嗯，那这样说其实你应该对韩国已经蛮熟悉了吧，因为既然年初才去。
其实是不熟的，年初是去釜山
哦，南部。
对，我这南部，
对啊对啊，
确实
釜山是韩国南部。
然后这是去
首尔
的弘大、圣水跟明洞，
就是年轻人最爱聚集的一些地方。
对，还有一些东大门啊，还有一些有的没的，
就是一些长辈的行程绝对不会去的那些地方。
没错，他们就是要看什么什么宫啊，什么宫啊，
然后穿什么韩服啊，做泡菜啊，一定会有那个行程是做泡菜，
真的。
然后长辈就会很想要把那个泡菜带回台湾，但其实不能带。
对，然后他们就要想要付那个钱啊，好挣扎，好挣扎。
对，
然后到时候去那个超市买一个泡菜带回家。
我自己因为我 这次是自己去澳洲，那其实我在去澳洲之前我就自己去日本了。
哦，也是一个人？
我疫情前自己一个人去日本。哇，就那是一个追爱之旅啦，就是如果听我前面几集的人就知道我是为了一个日本人去，但其实大部分时间都是我自己一个人、哦 okay、因为他要上班，然后总之是悲剧收场、哦、对，反正就是我自己一个人去日本。那去日本跟韩国这种我觉得亚洲的国家会比较放心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的文化可能比较像，那你可能在路上也可能有机会可以看到中文，所以我可能就比较没那么担，因为这些文化可能是我们熟悉的，我们可能看韩剧或是看日剧或是耳濡目染，看很多大家去玩，所以我会比较放心。我这次要去澳洲我真的是紧张死，我真的是紧张死了，因为我觉得就是第一次去一个你知道吗，就是西洋的国家又离开亚洲又这么远，然后可能全部又要讲英文，我真的很怕我在当地我会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办。
所以你英文是可以沟通的？
我英文是可以沟通的，可是这是我第一次真的人被丢在一个就是英语是官方语言的国家。我反而去那种日本或是韩国他们英语没有很好的国家，我反而还不会觉得这么紧张。可是去那种就是全英语的，你就会觉得很害怕，尤其就是我又是亚洲人的面孔嘛，我又很担心说西方人会不会歧视亚洲人，因为其实疫情那阵子他们很、
哦、
就是对啊，就是对黄种人有点歧见嘛、嗯、所以我在去的时候我超紧张。在另外加上就是这次飞我要转机， 对，转机这件事也是我从来没做过的。
转机哦，
对，所以我也是有点紧张，很害怕说会不会行李忘记，或是没搭上飞机，或是什么哪里出差错，我自己一个人我该怎么办？就是很多这种无谓的担心。可是真的到实际你踏上那块土地之后，你就觉得一切都是白担心了。
真的就是 let it go， 真的就是 let
it go。 对，真的就是白担心。
就是往前走，一定有路嘛，对不对？
对，
就是到那边，然后跟着那个指标走，好像是这边嘛，不确定，但我就是走。
对，而且就是你只要，其实你网卡那些东西都先弄好，你就是死不了嘛。你就是
真的
对，没有现金，你也是带个信用卡，也是死不了。
对，
总是会找到办法啦。然后你求助于别人，其实别人也是很愿意帮助你。
真的，
对，而且就是一踏上那个，就是到国外，就是一下飞机一落地一出机场，你就是呼吸到就是跟台湾不一样的空气，你就会觉得说很放松，
好像真的来到一个不一样的地方了。
对，就是真的没什么压力。所以你这次自己一个人去韩国，你去几天？
我去七天而已。
七天，
对，
七天其实也算蛮多的啦。因为一般大家飞韩国、日本这种，可能一般上班族他们可能就是短程，然后四五天就是去玩一下，然后回来这样。
对，
嗯，所以你七天，那你虽然说你很临时嘛，那你在出发前你有先做什么准备吗？就是除了买机票，你有先订好住宿，或是有买一些行程什么之类的吗？
先从机票开始讲，机票完全就是看哪一天便宜买哪一天，所以我可能会待更久，我可能会待到八天九天干嘛之类的。
嗯，你就是会看那个日历上面说哪一天的票价是最低的。
对对对对，然后就等 OK， 那就买吧。嗯，然后后来会定在七天，是因为我之前有蛮想去做那个服饰品牌这一块的。
嗯，
所以我就查东大门他们休息的时间，然后发现他们是五六休息。欸，是五六嘛，应该是五六，然后我就是大概定那个时间回来这样。
就是
去那边观摩一下，
不会影响到那个就是你想去的地方这样。
对对对对，就四天，可能四五天在玩，然后后面两天去东大门这样走一圈换一下。
欸，那你饭店都是先订好？
饭店，对，都先订好，就是机票买完之后我才来处理饭店的事情。
嗯，你是住什么？
Airbnb
你自己一个人住，它的费用多少啊？
它的费用其实一天才四五百，是便宜的。
台币吗？
对，
一个人
？No， 怎么可能一个人？那个房间里面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八个人，
就是有点像青年旅馆，但它是 Airbnb。
对对对对对。
哦，我想说 Airbnb 500块太便宜，我以为是那种就是一间就是房子，就是可能一个套房。我想说那也太便宜了吧？
它真的就是八个人，但我下次应该会对自己好一点，就是去住旅馆之类的，
是不是
真的？
因为我这次去澳洲，因为我跟你讲，一个人最麻烦的，我不知道你这次去有没有体悟，就是我去日本玩就有体悟，就最麻烦第一个是住宿、
哦、
第二个是吃饭。因为你住宿，如果你真的要省钱的话，你就是只能住青年旅馆，因为很少旅馆有单人房。
对，
那有单人房的旅馆其实就是那种商务，那其实也不便宜。你就想说我好像自己一个人出来不应该花那么多钱在住宿上面、嗯、可是我这次去澳洲，第一个澳洲的青年旅馆的住宿其实不便宜，一个晚上要1000多块。
哇、哦、
对，然后我去日本那时候是住两晚，我有买到499块台币，然后是双人房而已，所以其实很便宜。疫情前的价格，疫情好像变贵了、
嗯、
对。然后这次去澳洲我真的吓到，青年旅馆要这么贵，而且贵就算了，他们的旅馆，我跟你讲，欧美的青年旅馆很可怕，他们是那种16人房，男女混住，是男女混住、啊、
跟我一样。
对，然后是十，我跟你讲，你那是八个，是16个人。最便宜的房间是16个人，然后他说16个人我就不用睡啦，因为今天只要有一个人晚回来，或是有一个人他就是在晚上想要洗澡干嘛的，那就停停空空，或是他早上很早要就是去赶飞机什么，我就真的不用睡，
真的。
对，所以我这次去我真的有个体悟，就是觉得年纪好像到了一个界限的时候，你就真的不太适合再住青年旅馆，
就是对自己好一点啦、啊、而且我上铺那个人他发烧重感冒，他咳嗽咳一整晚。哇，新年快乐。
欸，我真的觉得青年旅馆最适合什么人去住，就是他不顾别人眼光的人，不管别人死活的人。 因为就是因为就像我自己去住的话，我可能今天要比较早出门或是比较晚回家，我就会先比如说我今天要我知道我今天等下去酒吧好了，然后我去完回来一定要洗澡嘛，嗯，那我就会先把我洗好要洗的东西从行李箱拿出来放在床上，这样我回来就不会去拉那个然后空空空什么的，
对，
然后我就会这样去洗。可是有些人就完全不 care，
对，
他就是砰砰砰，他就也不会管是很多人在睡觉，他就会自己想干嘛就干嘛。那我就觉得这种人就可能比较适合住。那像我的话，我就会很担心吵到别人，那我反而会过得很不舒服，我就觉得好像不太适合。
对，嗯，我们都是会顾到别人的人，真的。
所以我真的觉得未来真的是要么狠下心来多花一点钱去住旅馆，要么就是真的找一个合适的旅伴一起去。对，我真的觉得合适的旅伴，就像我有我的同事们蛮聪明的，他一群朋友出去玩，他们去泰国玩，嗯，那他们就是一起订机票，然后一起订住宿，然后就说好我们就是分开玩。
哦，
对，他们就已经去之前就已经说好他们就是分开玩，大家自己想去的行程，那可能我今天想去这，那有人想跟那我们就一起，那你不想跟我们就分开，然后可能就是有几天就说哎，这间餐厅很赞耶，要不要我们先订，然后大家可能某一个晚上一起吃，大家说好那就那个晚上大家一起吃饭，或是某一个行程大家都想做那大家一起，那其他行程就大家自己 free， 这样我觉得是比较健康跟成熟的成年人的旅游，
非常的健康哎，
对，
非常，而且太舒服了吧？
对，因为我觉得真的出国你不用一直要混在一起啊，
真的哎，
对，因为就像我这次去，虽然我在澳洲当地是有朋友，嗯，然后他们也很人很好，然后就想要带我到处去逛干嘛的，就是善尽他们地主之谊嘛。可是我其实希望说有几天是我自己一个人可以去探索这座城市的。
对，
当今天有人在带，就像你今天如果你是跟导游好了，你走在路上你会完全放空，欸，你就会跟着他走而已，
真的，
对对对。然后我朋友就问我说哎，欸，你知道我们现在走到哪了吗？你知道要回去宿舍要走哪一条路吗？我说，我不知道，真的不知道。对，可是我自己走我就会很知道说哦，这一区有什么，那一区有什么。所以我觉得自己一个人逛就是可以探索这些不一样的风景啦，
会更有记忆点啦，
对对对，就是，你会连接更深。
像我现在看到一些照片图片，其实我就能马上反映出我当下的感觉，
嗯，
就是我可能滑个影片啊，或滑 Facebook IG 啊，有人 po 到那个地方的图片，我就想哇，这建筑物我站在它前面过，欸，我看过，欸，然后当下是什么样的环境啊，然后之后发生什么事情啊，其实我现在一看到照片我都能把那些记录全部唤醒出来，
对啊，就是我觉得会，就尤其是比如说你今天走在路上觉得哎，这栋建筑物你很漂亮想拍，那可能就拍好拍很久，可是如果今天跟旅伴的话你可能更没时间做这件事
你在干嘛
啊，对啊，然后说要不要走了，
走了啦，
对，还是自拍什么的对，然后刚刚说的另外一个第二个很麻烦就吃东西
哦，
你有没有什么深刻的体悟？
韩国的很多食物餐厅他们的分量必须是两到三人一起吃的，比如说铜板烤肉嘛，烤五花，部队锅啊，
哦，就是那种总是大家一起 share 的那种食物，
对啊啊，好险我在那边有认识新朋友，所以我才可以吃这些东西，嗯，但有些地方真的是我只能去找那种小分量小分量的来吃，
所以可能就吃一些路边摊这种，哦，
但路边摊也是真的不错哎，那，可能我就是比手画脚拿这个图片或者指那个食物啊，他们其实当下就是知道我的想法，他们也知道我是外国人，
嗯，
对，就马上就是帮我弄一份这样，然后再给他们钱，嗯，其实蛮简单的，我觉得。
对，就是我自己觉得吃最麻烦的，当然不是什么无法沟通，是不知道吃什么，就是真的就是食物的分量。
对，
因为像我们今天出国嘛，我们当然就是想要多吃，可能当地好吃都是网红推荐的，或是大家分享说一定要吃，那我们就一个胃，那我今天就像你刚刚你吃完铜板烤肉之后你肯定没办法再吃什么部队锅啦，
对
对，那今天如果是我跟朋友一起 share 的话，我们可能就是哎，这间餐厅吃一份，那间餐厅可以吃一份，路边摊我们可能就点一个，比如说尽管什么辣炒年糕，我们就两个人分一份，
嗯，
第一个是你钱可以花的比较少，第二个是你可以吃每个你想吃的东西可以吃到味道，
真的，
对，那你自己一个人去就是什么东西就是一份你就一定要把它全部吃完，我又不想浪费食物，或是因为我觉得浪费食物或是你没吃完其实对他们商家也是没礼貌，
对
对,
对，
我就硬把它吃完，但我又看到其他东西我很想吃，可是我胃真的要满出来了，对，然后再来就是花费也会比较高一点，就是你等于就是什么食物你都要自己出全额的费用，
对
对，我觉得自己出去玩就必须要克服这两点，
好像就差不多，对不对？
对，其他的地方就我觉得都很好。
对
对对，那因为你这次是自己一个第一次出国嘛，然后去韩国，你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经历，或是你觉得哇，原来自己一个人出来可以做，还是可以做这些事，或是我可以，原来我可以做得到这些事情？
我先说我在韩国的第二天，我本来要开始买东西，我在弘大那边，然后
开始买东西是血拼行程吗？
对啊对啊，就是弘大我住的地方刚好附近都是那种他们当地的小众品牌之类的
潮流店。
对对对，我本来想说开始要开买一波，嗯，结果有些店家他不能用现金，他们要用当地的一种卡，一个 W 开头的 World Pass 吗？应该是。
哎、欸，这真的超麻烦的
哎、哦，头超痛的。
因为我们你应该也是没做很多功课，对不 对,
对, 对, 对？
因为我也是，我这次去澳洲跟新加坡也是在付款上面碰到超大的问题的。对，因为就是我带 JCB 卡，嗯，因为台湾其实现在有些 JCB 卡它是无限回馈比较好用，可是国外超多地方都刷不了 JCB 卡。
就是你觉得你好像已经可以enjoy 这个物品或食物或者衣服的那个当下、嗯、你被挡掉了。
对，而且很丢脸，就是你东西都拿到柜台，然后发现你结不了账、啊、会觉得
这些，而且我还碰壁两次。
那他们店员有跟你说要怎么办吗？
没有啊，他们怎么可能理我、啊、真的就是他看到一个语言不通的人，然后在那边就我只能自己想办法说 I'm sorry my bad so I you know，
他懒得帮你，就是他懒得帮你，想赶快就是帮后面的人结账。
对对对对对，嗯，那、啊、那个当下的感觉是糟的，因为那个卡它可以当成你是想象金融卡跟悠游卡合在一起嘛，对不对？嗯，但他们两笔的金额是分开的，
就你要额外储值这样子。
金融卡它有特别的机台要去储值、嗯，但悠游卡的部分，它所有便利商店都可以，但我不知道。所以我以为那一张卡的所有金额是通用的、
就是、
所以我就拿了30万韩币、嗯、差不多快1万块吧，我就拿去便利商店储，全部储到悠游卡上面，
所以就只能搭车。
对，我只能搭车。
那他可以就是退出来吗？
没有，但当下他可以退出来，但当下的我跟那个店员都是不知道的
哦。就他只是想说哎，你这个没钱干嘛还来刷，但其实你是有钱，只是你存到错误的资料夹里面了。
对对对。然后后来我回去那间便利商店想问清楚的时候，他换了一个店员。哇，这个世界，
你说就是你现在去问他们可能就觉得你是一个怪人，
对对对。但那个韩国店员人蛮好的、嗯、然后我就打电话请我朋友跟他沟通，然后到最后是
你朋友会韩文这样，
他在韩国工作8年了、哦、对对对对。然后到最后解决方法是我自己跑去外面，我在那个便利商店站了快1-2个小时吧，
就是当下想要买机票回台湾。
是没有，我也是很 focus 在我怎么把这件事情处理掉，因为我必须要把那笔钱拿回来。后来是我自己 Google 之后啊，然后发现哦哦，好吧，那我可能要坐去首尔站去 T-Money、
哦、就去他们的总部。
对，去他们的总部退钱。
欸，那你那个住8年的朋友不知道有这件事情？
他不知道，因为毕竟他在那边都有工作，就是用他们那边的信用卡。
哦，就是、信用卡。哦，所以他就是没有用那个特殊的卡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然后后来是我去的时候，哦，去 T-Money 总部更无助，他们总部刚好在施工。嗯，然后我是想说哇完蛋了，我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进去，就是在外面是徘徊。后来是一个快接近阿公的清洁员，他说
To what to say?
我说 I'm sorry, I'm Taiwanese、哦、中文，我说哇你是天使吧，
他会讲中文，
他会讲中文耶。然后他大概了解我的状况之后啊，他马上拦到一个 T-Money 里面的人，然后那个 T-Money 里面的人就跟我说哦，你今天没办法，你是要来这边退款没错，但是我们今天礼拜日是休息。嗯，我说 OK, 那事情是有解决的方法的。
嗯，所以
他说 OK, 那我明天再来。然后我跟那个北北
阿公
一直狂道谢，他是天使耶，我当时看到他我眼睛在发光。
我跟你讲，就是其实自己一个人出国旅游的时候啊，就是可以带身上带一些台湾的零食，就那种分装的，就是你今天像刚好发生这种事情嘛，你就刚好可以拿一个给他道谢之外，你也可以跟他说这是台湾的，然后就是、哦、就是一个交易这样。
下次我可以多带一些牛轧糖，
对，或是一些糖果。 阿公可能吃不动牛轧糖嘛，他可能会以为你要谋杀他。
对，有那个牙，这个假牙
掉
下来，
掉下来，就是你可以准备一些那种糖果，然后可能就是路上聊天啊，遇到一些新朋友，就可以跟他们分享，或是你要请人家帮你，然后谢谢的时候，你也可以这样做，就可以就是更好的交流。
好像可以耶。
对对，我都会这样子，我就有就是随身会准备一些。
那他们收到这些小礼物的时候，有很 surprise 吗？
当然是很开心啊，就算很。就是这应该是礼貌，就算他可能觉得很困扰，他应该不会表现出来了。对，但我觉得你刚刚那个经验，其实就是自己独自一个旅游的时候会发生的事。其实说起来当下真的很无助，可是你真的解决之后，你回想起来会觉得哦，我经历过这些事。那如果我没经历这些事，我可能也不会就哦知道原来那个阿公人这么好。对对，那你自己想，如果你今天是跟旅伴去。
哇，
你这件事旅伴一定是把你干掉到不行啊，就是直接说、哦、会不会用、就是、怎么就是你知道你就会更紧张，会比自己一个人更紧张，因为你还有同伴的压力在。
因为一个人他一个人的时候真的可以好好的面对自己的情绪，你要选择是跟这个不安的情绪共处，还是选择是解决他。
对，
真的我觉得一个人真的很自由，而且又真的像你说的，我如果有旅伴的话，
有可能他真的是知道该怎么办，他帮你觉得那很好。那如果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你就要多一个人的情绪在跟你共处。
对，然后你可能他在那边就是摆臭脸，或是很不爽你，你就反而会更烦躁。
对，
对。
啊、那当如果对方说啊，那怎么办？不是啊，我现在看起来像知道怎么办的状况吗？
你说那不然先去逛，说、哦、可是我去逛了要怎么办？就这样无限轮回，然后事情就没办法解决了。
对，
对啊。那你除了碰到这种衰事之外，那有碰到什么是你真的觉得很难忘或是很有趣的事情吗？
有趣的事情哦，
比如说就是自己一个人啊才会碰到这种事，比如说跟当地的店员交流啊，或是比如说你去一些地方，然后人家找你自己来旅游啊，跟你就是很好奇或什么的。
我觉得唯一有趣的事情应该是我在那边认识了两个当地的韩国朋友，新的朋友。
嗯，那是所谓的艳遇吗？
什么叫艳遇？我这时候我刚其实刚刚还去 Google 一下艳遇是什么。哦、OK，
艳遇就是所谓的就是突如其来的一个有机会发展成交往，哎、欸，也不一定是有机会发展成交往对象，但就是可能就是双方互有好感，然后就是没有预期到的一个相艳的遇见，
遇见 OK。真的蛮特别，因为韩国他们有一个，他们艺人有在做一个色彩鉴定这个东西。
嗯，对。
那色彩鉴定就是我刚进去的时候，有老师跟翻译老师嘛。
你说你特别买这个行程要去做的？
对对对，那个这个行程是我唯一在韩国的固定行程，唯一一个。
啊、哦、
对对对。然
后我刚想说，你每次去韩国都会做的固定行程？
没有没有没有，
就是你这次唯一有定下来说，我今天就是要去预约做这件事情。
对对对对对。然后。当下就是哎、欸，那个翻译老师就帮我们翻译翻译翻译，然后突然跟我说哎、欸，老师想学中文，我说我也蛮想学韩文的、啊、然后那个翻译老师就说还是你们晚上之后等老师下班你们一起去吃个饭逛个街这样。
等一下，这个故事非常可疑，因为那个翻译老师就会中文跟韩文，然后他就直接教色彩翻译的老师不就好了吗？
没有，他们的翻译老师是色彩鉴定的老师要另聘的、
啊、哦，对啊，
对对对，
可以直接跟那个人学，但他不想花钱，是不是？
就是也要看对方愿不愿意啊，
哦、
对吧、啊？有没有意愿，这是蛮重要的。而且他们其实是第一次见面，
我觉得或许是那个老师就是跟他讲了什么，然后那个翻译老师帮他圆润了一下，就是促成这个约会这样。
我不知道哎、欸，反正我这边感受到跟得知到的资讯就是，哎、下班要不要一起去吃个？有没有那个？下班要不要一起去吃东西逛逛街，是翻译老师提出来的
啊、就说认识这样。
对对对对、然后我就说、好啊，
反正你自己一个人也没事嘛，
对吧、啊？那个翻译老师哦，好啊，可是他事后跟我讲是他当下在想啊，我不会，
你们没办法沟通。
对对对，我没办法沟通这件事情。
你英文好吗？
我英语超烂，而且我韩文不行，我只会讲中文
啊、但你只会讲简单的，就是 yes no list。
对对对对，但我就想，我们有 PapaGo 啊， 我们有翻译嘛， 就是如果双方都有意愿的话呢，其实也是可以好，也是能有些交流啦。
嗯嗯，而且就是自己出去玩，其实 我觉得最重要就是可以跟当地人有一些特别的交流，
真的
也不一定是要艳遇啦，但就是有时候你就是随便路上聊天或什么，你都是可以获得一些你从来没想到的一些事情。
也没有到聊天的，我聊不了。
所以你们完全那一次就是约会是怎么样？
就是等他下班吗？我当下其实以为他
马上就要下班。
没有没有没有，先发生这件，先发生要不要一起去吃饭，我才发生我的钱被卡在里面的事情。然后我处理完之后回来，我发现他其实也都没有回我讯息。然后我想说他是不是忘记，或者其实只是
随便说说。
对，随便说说。然后我就想说，哦，那我去找一间那个饭卷的店，点一个饭卷再加一个面，我就这样吃。吃到一半的时候，他突然回我讯息说 Where are you？ 我想说哇，所以我现在要怎么办？我现在是要跟他讲说我明天再跟你约吗？还是我现在当下就丢，把这个食物放着，
我就去找他。
那后来去找他的原因是因为我不会跟他，我不知道怎么跟他讲说我们明天再约，所以我就想说 OK， 那我去找他这样，然后我们就一起吃饭啊，然后吃的过程其实就是跟他讲说，我们两个交流是今天很冷，然后他用韩文讲一遍，然后他问我说台湾的 in Taiwan is
那是 onen，
然后
추워요，
然后我说。In Taiwan, you can say 很冷，好冷 ，it's okay, it's them， 对，然后就是这样交流，
就是有一点就是比手画脚，加一些就是英语跟一些韩语、中文这样
的，对，更多的是翻译软体啊。然后后来吃完饭之后，他带我去他朋友开的咖啡厅，我们又聊到好像12点还一点吧，
然后。这样子还可以聊到这么久，
其实我觉得最，其实现在回想起来，我真的觉得很神奇。加上我，对对对，但我也很幸运，我也觉得，就是能遇到一个愿意这样交流的人，
而且是当地人，
对当地人。
那我想问一下，那个色彩鉴定的结果是什么？有把色彩鉴定做完吗？
有有有有，一定都是有的。
但这个行程，这个色彩鉴定你推吗？因为最近很多线上课程在讲色彩鉴定，
我其实推爆。真的是推爆，
他是帮你看你最适合穿什么颜色，然后明度彩度，
对对对，明度彩度，然后他有帮你分四个季节的人，然后他就拿比较适合我的颜色跟最不适合我的颜色，那其实脸上的五官都是适合我的颜色，完全会
凸显出你的五官，
对，凸显出我的五官跟优势，那不适合我的颜色就会把我的脸上的缺陷显现出来，而且唇色也马上会有变化，这其实我自己觉得说很适合对于做自媒体又或者是有在玩社群演员需要抛头露面的人去做一下，
就比较不会买到错的衣服，多走了一些冤枉路这样子。
对对对，但他颜色纯粹就是建议啊，你需要像那个老师知道我是演员之后，他有跟我说这样的颜色是适合哪一种类型的角色，这样颜色适合哪一种类型，从颜色适合生病病人之类的这样子，我说哦，好受用
哦，就是如果你气色想要看你差一点就选这种颜色，
对对对，然后他跟我讲那个我的肤色的底妆的粉底液要用什么颜色，跟那个护唇膏要用什么颜色，我觉得是帮助蛮大的，
所以就这样子认识了一个当地人。
对，
那天吃完饭之后就是还是有你后来还要再跟他见面吗？后面的行程
后来我们每个晚上都在见面，
就他下班后吗？
对啊，我早上醒来逛完我想逛的地方，
是他主动约你吗？
第一次是老师帮我们凑啊，第二次是我主动约他，
你就问说那
明天要见面吗？
要不要再在一起这样子聊天？
对啊，对啊，然后就好啊OK 他说 OK 我说好，
然后就这样子连续见了几天？
七天，真的是
七天？你不就去七天吗？
六天，
扣除第一天，
对对对，六天都在见面，每天晚上都在吃饭这样。
所以你有很期待吗？
我期待什么？
就跟他见面啊。
好像在那个当下跟他见面已经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了，
就很像是你当地的一个熟悉的朋友，
对对对对，尽管我们语言不同，
可是有任何暧昧的情愫在吗？ 你自己个人觉得，
在那么冷的天，在那么冷的公园，在那么冷的街道，我觉得有一点。
你们这预约在公园啊？
公园啊，旁边就是公园啊。
那有一些什么肢体接触吗？
可能手臂碰到手臂。
哦，就这样，没有到牵手。有的，
有牵有牵，有牵有牵，好不好？
有，就是反正就是有一些亲密的小举动这样。
小举动，对。
我跟你讲，这就是跟你妈妈去绝对不会有发生的事情。如果你今天是跟一群欧巴桑去做色彩鉴定，那个小姐姐大概就是心中只想说，这一团赶快把他们送出去。就算这边有个帅儿子，那个阿姨我也是不要。
他感觉很糟哎，感觉很糟哎。
对啊，而且你很特别，你不是透过交友软体。你是直接现场认识这个
哦？对耶，
对，因为一般出国大家要有艳遇，通常都是透过交友软体。
可是交友软体要怎么艳遇啊？
就是你到当地，然后开始配对啊，然后你可能第一天配对到，你就开始聊天，然后问他说你这几天有没有空，然后可能就出来见面这样子。
哦，
对对对，大部分是这样子。
我是没想到有这一招了。
对啦，我这次去澳洲没有什么艳遇
哇，
就都没有。
是等等，是你不愿意还是没有？讲清楚哎、欸，
是有一些人、对，可是因为我不喜欢白人，我只喜欢亚洲人。但澳洲他的亚洲的人也比例很高、可是不知道哎、欸，新加坡我觉得反而比较多，就是我喜欢的类型，
你喜欢的类型。
对，然后澳洲的话，就是会很多那种。感觉是一些恋童癖的白人，就是年纪很大人，然后敲我，然后我就真的好怕死了，不行，对，不行，因为亚洲人其实对白人来说，就是因为就是 Asian never raisin 嘛，就是亚洲人从来不会腐烂，他们就是看不出来亚洲人的年龄，所以我在澳洲的时候，我只要去有卖酒的地方，我都要被查证件
啊，
对，所以我就想那些那种五六十岁七十岁的人敲我，一定就是他们就是恋童癖，我就 pass， 我不要，才不要。
没有年轻的吗？没有年轻的吗？
有啦，但很多人感觉就因为我就会说我想要出来见面吃饭，可是有些人就感觉就只想要就只是想要就是一夜情或什么的，我就没有那么想，
没有那么想，但其实可以，
就是如果真的是一个很喜欢的人，觉得很难得，也许可以，可是。我就是比较，我没办法，我是一个没办法性爱太分离的人。就尽管我今天我不会晕这个人也好，可是如果真的要发生性的话，我希望跟这个人可以先认识，因为不然这么亲密的事情你会很放不开啊，我会很容易结束之后可能很后悔，或是中间会出戏就是你会突然想着我刚才干嘛，或是哦怎么会跟这个人，就是你 会整个出戏，然后就想说那就算了，那不如我把这时间拿去做别的事情好了。
所以是中间整个过程整个旅途中没有任何一个当地人可以让你跟你一起吃饭干嘛之类的吗？不一定要
往后续发展，没有到吃饭，可是就是比如说去买东西的店员会聊天
哦，
会深聊，可能就是说啊你自己一个人来，那你是哪里来的，然后可能就问一下你们的国家事，或是我聊一下他们国家事，就或是你在这边做什么，会有这些。然后还有像在青年旅馆，我后来有认识一个韩国的一个弟弟，他就是去打工度假，然后就回来台湾之后还有再跟他联络这样子，然后他说他也想来台湾玩，说 问我说他来台湾玩的话可不可以带他玩。对，可是就是这种短暂的一个时刻聊，但就没有约说要不要一起干嘛。对，就是没有发展到这么多，而且大部分都是店员啊，因为店员毕竟他们可能就是你知道吗，为了销售可以跟你聊天啊，但他们可能不一定是真心想要交朋友的，
可能就是说这下班要不要一起去喝咖啡啊，吃个东西之类的等等的。
对对对，但 我比较特别是我在那边见网友啦，就是有些可能之前就认识的网友，然后他们在住在那边，然后就有特地 见面然后吃饭这样子。
那其实见网友其实就跟我那个认识八年那个朋友一样，他也是一直都是网友，直到这次我去韩国我才 见到他本人。
你还是有拨时间见他，虽然你每个晚上都是跟那个老师
没有
在一起。
去韩国第一个晚上是去见网友
，
那个网友就是带我去吃那边的烤肠啊，然后去带我去喝酒啊，然后还他有带我去那个韩国的烈焰酒吧，
烈焰酒吧，就专门去钓人的那种，
专门是去配对的地方。
哎，那哎，说到这个，韩国的夜店是会看你的身份证，看你的年龄，年龄太大进不去。
我没有去韩国的夜店，但
烈焰酒吧不是，
烈焰酒吧不是，不是。
那要怎么？它是怎么进行？
它其实就是一桌一桌，可能我今天是男生嘛，我就带另外两个男生朋友或一个，我就去，然后我进去就走一圈，然后看有没有一桌女生的。我觉得他们不错，我就过去问他说：“哎、欸，要不要一起吃饭、啊？要不要喝酒？”这样、啊、
就这样。
对对对，就是、
所以不是有一个活动或什么？
不是不是，就是我是互相认识的、啊。他那间店的性质就是这样，
就是你要去，就是抱持着会有陌生人来跟你搭讪，然后你也可以搭讪陌生人的一个环境。
对对对，
你那个网友是男生？
女生？
女生？
对 对, 對，
他带你去？
对对对，所以他比较吃亏一点。嗯、他跟他有带另外一个台湾人朋友来。就是一起吃饭，对对对，然后我就是说你们就是玩，我就是想看，然后我就一个男生坐在他们两个女生对面，然后
这样子其他男生应该不敢过来搭讪呢、啊、
真的
对啊，
我就说哇好吧，我的问题啊，但是后来还是有跟隔壁桌的男生在聊天、嗯、小打小闹这样，嗯，还不错、
欸、那我蛮好奇的，因为很多人去韩国旅游都说路上的韩国男生其实都没有长得像韩剧那么好看，你自己觉得呢？
哇哦！我真的希望我那个韩国朋友不会拿那个翻译软体在那边给我这样听、
啊。她是女生啊，没差。哎、欸，我跟你讲，我认识的韩国女生都超讨厌韩国男生，他们都不想跟韩国男生交往，因为韩国男生太大男人了。
对，
对啊，所以没差啦，没差啦。
好看的女生是有，嗯，这个我有觉得我有看到。
那男生呢？比例
没有，
所以就是。就是如果你是看韩剧或是 K-pop， 然后幻想去那边路上遇到欧巴的话，你可能会幻想会破灭，这样
破产的，真的没有没有好看的。
我认识的那个韩国弟弟在那边打工的那个，他也跟我说，就是路上真的不会有这么多好看的韩国人。嗯，就是大家常常因为看韩剧，然后就是幻想什么的，
有一些奇怪的幻想。我反而觉得台北的中山站。那边的帅哥美女还比较多。
你说台湾人吗？
对对对对对。
今天我说到这个就很妙，是我这次去澳洲是被当成韩国人，就是韩国人认为我是韩国人。包含我今天要去阳明山，我去演讲，然后我就在那边等公车的时候，就有一个韩国女生，然后她就过来，然后我可能刚好跟她对到眼，然后她以为就她可能在，她就很慌乱，好像在找一个地方，就是在看地图这样。然后他就过来，然后可能就对到眼，然后他就用韩文问我，他应该是问我说，就是可不可以帮他，或是我是不是韩国人？然后我就说，哦 ，I'm not Korean， but I can help you， 就是我说我可以帮他。
Okay.
然后他说他要去故宫，然后我就这样帮他，就跟他说可以搭什么搭什么这样子。对，然后我这次去澳洲，那个韩国弟弟一开始以为是韩国人，然后我后来去一个韩国人开的免税店，因为里面全部都是韩国的店员跟。买东西也都是韩国人，然后那边的韩国店员也都以为我是韩国人，他们都会先跟我讲韩文，然后我就说哦，我不是韩国人。然后后来里面有一个店员，有一个女生韩国人，她感觉好像蛮喜欢我的，她就会一直跟在我旁边，然后帮我介绍干嘛，然后就跟她，我就有跟她聊天，她说她来打工度假，她还会讲中文，然后我就说哦，我在台湾是当演员，她说哦，难怪你长得很好看。
他是喜欢你还是想叫你买东西？
我觉得他应该不是想叫我买东西，应该就是单纯真的觉得我很好看，我是被韩国人认真的好看。我那时候真的很想跟他说，你也可以追踪我 IG， 但我真拉不下脸来讲，觉得太不要脸。
其实可以，我们可以互换个 IG 啊，可以吧？
对，就是这样子。就是我只是想要炫耀，没有啦，就只是想说我长得像韩国人，被韩国人认真这样子。对，所以你。就除了跟当地人有这交，而且那个女生不是才来台湾找你吗？
哦，不到一个礼拜多一点点嘛，她突然跟我说她要来台湾、嗯，而且是在几天后。
等一下，不是她不用上班吗？
她算自己的老板了、
啊。哦，她开的，嗯，
对啊，他们两个都是老板了、啊。嗯嗯，这样讲好奇怪。他们
带她带她的一个朋友，
对，她朋友也是咖啡厅老板，他们就先我们这几天休息是来台湾这样，来台湾四天三夜吧。
然后就问你可不可以带他们玩，
对吧、啊？我就这四天三夜都在陪他们这样。
那 这四天三夜感情有在加温吗？
有啊，本来想带过，有啦。
那现在你们是要怎么样？因为你们现在就是一个远距啊，
远距啊，那远距，
大家是已经有确认关系了吗？还是就觉得说 先保持这样的感觉，然后再看之后再看怎么样，
还是我们下一集再聊。
没招架，大家会问到这个事。对对对，大家，我跟你讲，我的 podcast 我真的有时候聊一些正经我觉得很好听的题目都没人听，大家都想听八卦，就只要聊感情，真的收听率就是
我们下一集啊，下一集按这四天真的马上带掉，四天真的就是整天整天都陪伴我，把我的学生课调开啊，
对啊，然后甚至原本要录音，然后你说就不行啊，突然要来，
他们突然要来，可不可以改跟你改个时间？
但是他们要求你每天都要陪吗？还是你自己觉得你应该要每天陪他们？
尽地主之谊啊，我觉得真的是这样。而且我其实我去韩国压力没那么大，他们来台湾我压力才大，因为我很怕他们觉得台湾无聊。
嗯，应该是不会啦，对，应该是不会，因为台湾食物韩国人应该都蛮爱的。
嗯，而且我发现一个蛮特别的点，就是很多台湾人都会说韩国人的店员他们脸很臭，态度很差啊、嗯。其实台湾没有到哪里去耶，
真的吗？
真的、啊，他说他问我说，为什么你们 Seven 的店员 always angry？ 我说哦
，because they are too tired.
Yeah, that's too tired. 他说为什么那个讲话都凶凶的，没有。
可是其实还好，如果他们今天跟他说是外国人，我觉得台湾人对外国人就是会比较友善。好，
对
对，就是你只要先说你是外国人。
没有没有没有，我觉得应该是西门町那边太多外国人了、
哦，他们可能觉得很烦吧，因为外国人问题很多啊。
对，而且讲的语言他们可能就听不懂，嗯，然后搞到心态有点崩。
嗯，好啦，总之就是祝福你跟这个色彩的小姐姐可以共创人生的新色彩。
还没，冷静一点，冷静。
在听之后的。你看，就是我跟你讲，独旅就是会意想不到发生这些事情，
真的意想不到，
就是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那你甚至是完全没有做任何计划，然后你唯一的计划就让你的整个旅程的计划又再大翻篇。你应该也没想到，你这次旅游会变成说认识一个当地，然后每天晚上都是跟他一起相处吧？
真的，
对啊。这就是一个独旅的一个惊喜所在。
可是我在想，那可能是我。
一个
最好的一个生日礼物了，我在想，遇到他，认识到当地人，哎，这个讲清楚，认识到当地人可能是这趟旅程最好的一个礼物，刚好我过生日嘛，对不对？
我知道，所以我刚刚想说，把这个包装成最好生日礼物，听起来有点老套，我有点想吐。好啦，总之就是自己出去玩，就是可以遇到这些好玩的事情嘛。
对
对啊，所以像我这次去澳洲，我也是发生很多难忘的事，然后我就觉得这是嗯。当然你今天去同样的地方，你跟不同的人去，你当然会创造不同的回忆、嗯、可是你自己一个人去的话，这些东西的记忆会更深刻，回忆会更深刻，然后连接也会更深刻。
对
对，那我想问最后，你就是这是第一次独旅去韩国吗？那你下一次独旅你会想去呢，还是又要再去韩国？你们根本就是那种一个月然后这样子两个人这样轮流这样飞来飞去飞来飞去吧。
独旅的话，因为如果我再去找他就不是独旅啦。
对啊，
对吧？所以真的要讲独旅的话，
这边蜜月旅行
我有规划，可能是泰国或长滩岛吧。
长滩岛我觉得不适合自己一个人去、欸
哦、为什么？
你去那种度假的地方你自己一个人去，你要无聊死了、
哦、可是我很喜欢玩海。
可是就是会变成说你每天行程都一样啊，就是如果你没有朋友一起玩的话，我觉得啦，我自己个人觉得就是那种去那种度假的地方、嗯、就是你除了在饭店跟海边让放松放空没事做，没其他的行程可以跑的话，会真的自己一个人会非常无聊。因为像你这次去韩国嘛，像我这次去澳洲，就是因为我们可以逛很多不同的地方、嗯哦、那就是很好玩一点。可是你今天去那种真的就是一座岛，那你真的就是什么事没事干，除非你真的是要整个人放空净空，不然就是可能会非常无聊。
但我目前应该就是泰国跟长滩岛在选。
我自己我就会建议你可以自己去泰国，泰国自己去应该蛮好玩，因为你可以去市区或是去郊区嘛。然后我自己的话，我下一趟旅程，我现在有点想去富国岛。
富国岛，
富国岛是越南的一座岛，然后最近其实蛮多旅行社推的，它算是一个新兴的一个观光的岛，然后还没有太多观光客。它岛上就是有度假村，然后也有夜市也有游乐园，所以其实你我自己理想就是可以前面几天先安排一些跑行程，然后后面几天去住好一点的旅馆，然后就真的放松。
要
对对对， 但当然不用每天都住，因为第一个费用不便宜，第二个是你每天在那边放松，你可能回来也会真的发疯，就是会调整不来，或是你真的会觉得太无聊了。
对
对，但我去富国岛，我会想要找朋友一起去啦。对，嗯、
还是
怎么样？要不要一起去？
好啊，
我是有点想，我就想约明年才，而且。哎、欸，我跟你讲，真的，你要约人出国好难，我真的好佩服，为什么有些人他们出国可以一大群人呢、欸？
这大怎么办？
你有问过吗？就是
这怎么办到的？
你身边会有人主动找你问你要不要出国吗？
我身边有
除了妈妈之外，
有问过，但我那时候没那个规划，所以他们就一群人一群人这样出去。
嗯，对，因为我真的觉得，像我这次去澳洲，其实我有试着要找旅伴。那每个人都会跟我说啊，可我不知道那时候在干嘛哎、欸，因为我怕那时候很重要的事要做、欸，
我不能跟你去那么久啊。
对啊，是或是嗯，不真的不知道我可不可以播出时间？然后是每个人这样等等等等等等，你就是机票不用买，然后你行程不用规划，而且说实在的，那些人最后真的也没在做什么事情，大家都会误以为说我未来会有一件大事要做，你知道吗？因为像我们这种自己接案的人，其实大家都会误以为我们时间很好调配。
对，
其实我们时间是最难调配的，因为你今天是上班族，你可以提前先请特休，嗯、那你请假你还是有薪水可以领啊。
对，
那我们请假，我们整个人不在台湾，我们就等于说我这十天我完全没办法工作，就完全没有收入，就零收入。
对
对，所以其实我们出国的成本其实是比较高的，
真的很高，
对，
真的很高。
所以我真的觉得要找旅伴很难，就是我有问过为什么身边有人他们可以就是一次这么多人出国，他们说他们就是大家那时候一起跨年的时候就一起订好机票，
哇，
就是直接说好说你这阵子就是不能工作，你就是要去，机票你买好了，你就是逃不了了。对，
你要很强大的共识的这群人
就要很硬啊。对啊，所以我自己目前是还没有找到真的是一直可以长期出去玩的旅伴。对，而且我大部分出国之前大学就可能跟大学同学，然后现在大学同学各奔东西了，然后后来毕业后我都是自己一个人出国比较多啦。对对，
所以你下次真的会想找旅伴吗？你觉得
如果去富国岛会想找旅伴、哦、就是可能找几个，那就像我说的就是不一定要一起一直在一起玩、嗯、然后去那个行程我就是想要放松，因为我觉得那种放松的地方当然是要有人一起 share 你的感受。如果你今天都是自己一个人，除非你真的是在当地有艳遇，或是你就买一个
OK
就是请一个伴游，不然你真的是会无聊，就你可能在沙滩上你可能做个日光或是玩水，顶多你就玩半小时吧，那你真的就是没事做。
其实醒来、欸、我的行李还在吗？
对啊对啊。
我的东西还在吗？
对啊，回来就是换了一身晒伤而已，然后就是会觉得，我会觉得这种地方可以适合多人一点，或是可能去一些比较像是开发中的国家，比较不是那么安全的国家，我觉得可能也适合跟别人一起、
啊、
自己一个人去可能就是会稍微真的碰到问题你求助无门，然后或是你要行动可能也比较不方便一点。
对
对对，所以我自己如果要跟别人一起去的话，可能就是会考量是因为是这些国家这些地方。对，那如果像是去日本韩国这种，还有像澳洲这种，新加坡马来西亚这种，就是可能大家比较熟悉的地方的话，可能就自己跟会觉得蛮适合的。
嗯
嗯，所以约定好可以一起去富国岛，而且很便宜，机票才6000块来回而已。
比韩国便宜耶。
对，因为越南其实很近啊、
哦、
只是说他必须要先飞到胡志明，然后再飞他们的国内线1小时到富国岛上。
那感觉胡志明可以玩一下。
对，我觉得也可以在越南玩一下。而且我觉得最重要就是要趁他还没有被其他国家观光客入侵之前先去玩。
那越南要玩什么？
越南很多可以玩啊，越南咖啡好喝，然后其实也是有一些海岸风景，而且越南其实也被韩国人占据了、啊、我朋友去越南玩整个都是韩国人。因为韩国人他们就很喜欢在休假的时候往南边的国家跑嘛、哦、像台湾啊、菲律宾，然后泰国、越南，他们就很喜欢去海边啊。
我觉得很多韩国人他们很懂得放松自己耶，
因为他们的工作压力真的太大了。对，他们花钱不手软的，就他们就是很愿意花钱，就是真的是要去放松。
对，他们买酒啊买什么。
对啊对啊，因为他们真的，我觉得他们的工作压力真的太大了，我们是无法想象的。对，
好吧，
好啦，那你最后关于这次你自己独自一个人旅游，你有没有什么，还有什么话想说吗？
我自己觉得我回来之后跟每个来跟我聊天的朋友，我都说你的人生一定要自己出国一次就好，哪怕一次就好， 不要跟我说你真的很需要人陪啊，怕孤单干嘛的。
对啊，请问你分享这个这件事情，你有跟他说你遇到了什么人吗？在当地遇到什么人吗？我觉得你如果加上这个遇到这个女生，这个说法可信度会非常高，大家可能真的都想要自己一个人去旅游了。
有些有讲，有些没讲，但我就觉得当下自己一个人出国的感觉，你不用管其他伴侣，没有旅伴的压力啊，什么行程那些，你也不用按照原本预定的行程去跑，这件事情它是很舒服的，它真的是很舒服的一件事情，所以我真的推荐能听到的，或者是我身边的所有朋友，就去吧，就去吧，
对，就是勇敢的尝试一次，当然安全很重要，就是。独自自己一个人出国，我觉得最重要是你必须要跟你的家人还有朋友说一下你的行程或是你住的地方大概是哪里。
对，
那当今天他们找不到你的时候，他们才有办法就是协助你，知道你现在可能遇到什么困难，就是安全最重要这一点。那其他的部分我觉得都是可以被解决的，只是说时间的长短而已，以及你
有没有，
对，
有没有钱
这样。对，因为你碰到的困难，我这次碰到的困难其实最后都是圆满解决了嘛，所以其实并没有这么困难。那最重要真的是安全，然后你可能就是护照保管好，然后护照的影本多印几个，然后外交部的求助电话啊，或是一些 当地的领事的求助电话，就是随身带在身上或是记录在手机里面，如果真的碰到问题的话是可以得到求助的，这样子。好，那我就祝福大家独旅可以很愉快，然后有很多新发现，或许可以换到一个老公老婆，或是在当地就住下来，拿到当地的永久居留证也说不定。好了，那今天很谢谢虹熙，就是从韩国回来，然后跟我分享他这次从韩国就是独自一个人旅游的一些经历。那希望借由他的经历还有我的经历，可以帮助一些一直想要自己一个人出国旅游却迟迟不敢行动的人有一些动力跟支持。那向卡来这一集就到这里，然后喜欢这集的朋友可以帮我把这集分享给身边也喜欢旅行的朋友，或是想要旅行的朋友，或是想要
艳遇的朋友，
对，或是想要艳遇的朋友，或是单身很久的朋友，
没错。
那欢迎帮我订阅分享，然后留言告诉我你的想法，或是直接私讯我也可以。那我会把虹熙的 Instagram 放到我的资讯栏，想要找他健身也可以找他，或是想看到底韩国小姐姐喜欢什么样类型，可以去她的 IG 看一下。
Oh my god，
好了，那向卡来就本集到这里，那我们就下礼拜再见咯，或是两个礼拜后见，或是之后见，随便，好，就这样子了。
OK，
拜拜
拜拜。